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在第三章里头谈到定期定时的观念，如果人按着定期定时来生活，来工作，来经营，人很容易可以有成功，可以有平安，可以有收获，有满足。可是在第四章第四节开始，传道者说，其实人在明白定期定时之后，仍然会有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可能有定期定时的观念，但是我们周围的人不一定有。当他们看到我们定期定时的努力生活工作，他们可能没有看出那个究竟，没有看到他们也可以一样的来做。他们只有看到我们的劳碌，看到我们灵巧的工作，看到我们的成就，看到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他们就嫉妒我们。如果是这样，传道者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为什么呢？因为它让我们的人生产生了张力，产生了被人嫉妒招致不满的状况，让那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减低了。不但减低，他说这是虚空，这是捕风，这是荒谬无聊的。第四章第五节他说，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谁是这个愚昧人呢？什么样的人是抱着手吃自己的肉的人呢？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会吃自己的肉呢？再笨的人也想办法吃别人的肉，不是吗？这里的愚昧人指的其实是那个嫉妒别人的人。为什么嫉妒别人呢？当我们看见别人的好，我们心中就不平安，我们的心中受了搅扰，我们渴望像他们一样。可是呢，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付出努力，而看到我们所欠缺的。我们只是单纯的想，如果我们有那样子多好，如果那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他所赚得的金钱，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等等，就是我的，那该有多好。我们在那个思想里头，传道者说，其实这是一个愚昧人，他的愚昧，他的思想就好像他吃自己的肉一样。当我们因着别人的成就，别人付出劳力之后所得到的代价，我们心中不平安，我们没有快乐，没有满足，我们有嫉妒，我们有苦毒，那其实真的非常像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每一个思想和意念只有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痛苦而已，不是吗？第四章第六节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这一节又在说什么呢？这个时候传道者把他谈论的焦点转向那个被人嫉妒的人。嫉妒人的是吃自己的肉，被嫉妒的人呢，当我们非常辛苦努力之后，好不容易有一点点的成就成绩，结果被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嫉妒，他们冷嘲热讽，他们在我们的周围给我们脸色看，我们会有相当的挫折。大概很少的人 不被这样子的情况影响。当我们受到这样子的影响之后，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会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的空间里头，我们希望和外界呢避免太多的接触，因为那些接触为我们带来干扰，那些接触让我们发现我们很容易受到伤害。当我们付出努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有收获有成绩了，这些人眼红。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很容易有第四章第六节这里的想法，那就是满了一把得享安静。我们会想，也许不要这么的出风头，也许不需要这么的努力，也许我们能够平静安稳过一生就好，也许我们考试不一定要考到100分，也许在企业当中我们不一定要让业绩能够做到最好。如果周围充斥的都是嫉妒的人，人大概很容易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的斗志就被磨损了，耗损了的斗志会让我们不愿意再求进步。人容易想，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周围的人说这一些劳碌补风的话，对我们来说呢，太过伤害。传道者说，人要小心，我们不管是付出努力的人，或者是我们看别人的生活和成就的人，我们会不会成为那个愚昧人呢？我们是吃自己的肉人吗？或者当别人这样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此就放弃了我们人生的努力和目标呢？第四章第七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表面上看起来，因为他说他转念，他开始看另外一件事情，想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第四章第七节之后好像是另外一个话题。不过第七节之后呢，和前面所讨论的其实有相当程度的相关。它相关在哪里呢？在于当我们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或者怀疑我们，或者眼红嫉妒我们，它会驱使我们越来越孤单，越来越自我，我们不愿意有太多的接触。如果是这样子呢，就跟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一样的状况。他说有一些这样子的人，他们非常的孤单，可是呢，他们劳劳碌碌，他们刻苦自己，然后这些人呢，他们的人生最后成就的是什么呢？当他的一生走到了尽头，他赚了一些钱财，可是呢，他的眼目也不以钱财为满足，所有的劳苦好像没有为他的一生带来什么样子的喜乐，没有带来什么样子的满足。他的孤单，他的缺乏满足，是他人生的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传道者要劝我们，劝我们什么呢？第四章第九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是我们跟周围的亲戚朋友，甚至于是家人相处，会有招致嫉妒，会有招致批评等等负面的这一些情况，有时候会有一些张力。他说，不过不要因为这一些我们就退后，我们就拒绝，我们就孤僻起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换句话说，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经营除了我们自己那个定期定时我们的努力劳碌之外，我们要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劳碌所得的， 一起来承担生命当中的这一些苦难、缺乏和需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劳碌可以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当我们周围有同伴、有配偶、有家人、有朋友、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犯了极大的错，我们跌倒了，或者我们身体上有软弱，我们跌倒了，我们周围有人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帮助呢，让我们在人生的缺乏和软弱、苦难、病痛当中，可以继续经历生命当中的喜乐，可以有人帮助我们，一起分享分担。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说，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甚至于不需要别人为我们特别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不需要我们跌倒的时候他来帮助我们才显出他的价值来。我们的人生当中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没有跌倒的时候，可是传道者说，就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二人同睡就都暖和，因着彼此存在，存在就有意义，就有价值。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除了定期定时之外，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喜乐、充满益处、可以有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经营我们周围的人际关系，让我们的周围可以有和我们一起的同伴。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刚刚我们谈到了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当中有张力，有时候会因为成就招致嫉妒，可是不要因此而孤单，孤单不是人生一个美好的状况和答案，我们都需要有人和我们一起来劳碌，一起来同得美好的果效，我们也需要有人在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扶我们一把。不但如此，我们需要有人就在我们的周围，因为神创造我们，神乐意我们和人中间有沟通、有交流、有团契，所以我们可以有喜乐可以分享，有苦难可以分担。但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有一种非常的复杂也很难处理，这是传道者在第四章十三节开始他要讨论的。他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头，说不定最复杂最难以处理的是有权力之下的人际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平辈，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公司里头，他们的职位相当，这两个人也许可以透过努力，他们可以发展友谊，他们可以维持一个相当好的关系。可是一个人要和他的上司或者是部属，他们可以发展很好的友谊，很好的关系， 这就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智慧，需要双方都非常有智慧的来配合，来相让，来帮助。第四章十三节提到，一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个王呢，被称为愚昧的。为什么愚昧呢？他是一个年老的王，年老要形容的是他经验丰富，他处理这个国家的国政有相当的时日。照这样看起来，他应该是非常的有智慧，有丰富人生的阅历。可是为什么称他为愚昧王呢？因为他不肯纳谏，因为他以为他已经有许多的经验智慧，他处理的事物比他周围所有的人加起来的还要多得多，他总认为别人所说的都不是真正有智慧的话语。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王，即便他坐在他的宝座上相当的年日，传道者称他为愚昧王，因为他听不进周围的人的观察建议。反过来，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没有什么经验，甚至于他是贫穷的，越是贫穷，他越不可能见识到什么样子的大场面。他甚至于因为贫穷的缘故，他只能在一个小角落里头做他的一些小事。可是呢，传道者说，这样子的一个少年人，如果他有智慧，相对来说就是他可以听周围的人所说的话，他比那个年老的王还要强。这是我们在有权力关系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小心的。在上掌权的，握有权柄可以发号施令的，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是不是倚仗我们的经验智慧，以至于我们看不起，我们不肯听从我们周围，我们的部属，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所说的话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大概常常会是孤单的，我们在跌倒的时候大概也不容易找到有人可以来扶我们一把，更不会有人要跟我们同睡，使我们得暖和。十四节说，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这里讲的是那一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他为什么会从监牢当中出来呢？大概是因为他太过贫穷，也许是因为家族的贫穷，以至于他被下在监牢里。这里的下在监牢里，大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样子的错事坏事，很有可能是因为家族中的贫穷，以至于把他下在监牢里头，好像做一个抵押。当他的家族有能力清偿债务的时候，他就会被放出来。所以这个少年人他真的是穷到极致。可是呢，传道者说，这么穷的，在社会最下层的一个少年人，他从他极其贫穷的环境当中出来做王。十五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即便是这么贫穷，但他周围没有什么见过世面的人，说不定他所结交的，说不定他的亲戚朋友当中也都是非常贫穷的人，可是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他。为什么呢？为什么所有人都愿意跟着他一起来做事，一起出入，帮助他，听从他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听别人的话。很多的时候，在权力的人际关系当中里头，我们需要的是倾听周围的人他们所说的话。不要因为我们的权力更大，我们的经验更丰富，我们也许有更多的实务的经验或者学问等等，就拒绝就排斥这些人。如果是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年老但是是一个愚昧的王。 也许我们的出身贫寒，也许我们向来就没有什么见闻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肯听，肯耐心的听，细细的听从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分析、建议，甚至指示等等，我们可以吸引许许多多的人跟从我们，和我们一起，不单单只是两个人，就好像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的，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当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有的已经不是三股合成的绳子了，他拥有的更多，众志可以成城。第四章第十六节说，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如果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榜样，有许许多多的人会在我们的周围跟从我们。但是传道者接着他要避免我们在努力这样子做，效法这个少年人的榜样的时候，掉到了另外一个迷思里头。我们以为争取群众的认同，我们以为听这个人说，听那个人说，然后我们就按着他们所喜欢的来做，按照他们所建议的去行，我们就以为那是人生成功最重要的目标和手段。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提醒我们，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表面上看起来，第四章第十六节非常的反复，一下子告诉我们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可是立刻又告诉我们后来的人不喜悦他。可是我们看看历史，我们看看周围的环境，说不定在我们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可以见证这一节经文说的是事实。如果我们只取悦群众，取悦我们周围大多数的人，我们会发现人的观念常常在改变，人的喜好一直不相同，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它很容易有改变。所以人生的意义、价值以及我们追求的目标，绝对不能是单单的靠周围的这一些人他们的意见来决定。是我们需要听，我们需要看重我们周围的这一些人，我们才不会孤单，不会孤身一人。但是他们不可以是我们的神。当群众，当我们周围的这一些朋友，他们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那个发号施令，那个选择我们头发的样子，我们穿衣服，我们选鞋子等等的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却不喜悦我们。如果是这样，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到底人在追逐的是什么呢？人是不是真正能够抓住定期定时，并且对自己对周围的人有一定的把握呢？这是第四章里头要教导我们的。第五章第一节，传道者呢转向另外一个话题，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在讨论权力关系之下，人和人的互动之后呢，传道者把这个讨论带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如果要谈权力，最大的权力当然是神的权力。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着王？因为在王的周围有许多的方便，许多的好处。王的恩惠让一个人或者甚至于他的家族可以得享极大的福乐。他说，如果我们从权力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王以上有神。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你到神的殿，你到那个具有更高更大权柄的神，你到他的面前。你到他面前的时候要怎么办呢？他说要谨慎脚步， 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我们到圣殿里头，常常为了过节，为了献祭，献祭有时候为了赎罪，有时候为了许愿。这里谈到的不是赎罪，这里谈到比较多是许愿。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许愿，他说我们要敬虔听，听呢甚至于胜过献祭。当我们不听神的时候呢，我们拼命献祭，传道者说他们所做的原来是一件恶事。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四章结尾提到王，那个掌权的人要听他周围的人所说的话，他越是乐意听，越有许多的人愿意跟随他。可是到了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来到最有权力的这位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要像来到王面前一样拼命的说，让王来听我们。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反过来，我们听神说的话。神比世上的王要更有权力，神比世上的王有一个地方非常的不一样，是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诉愿，来祈求，我们告诉神我们生活当中一切所遭遇的，我们有苦难，我们有欢乐，我们有需要，我们都告诉神。但是呢，传道者说不要像到王面前拼命的说，你到神的面前呢，更重要的是谨慎脚步，敬虔听。当你听的时候呢，你才会发现原来在神里头有智慧，原来神所赐给你的一生有许许多多你还没有看明白的事。神既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知道如何使我们的人生满足。所以我们更多更重要的事是听而不是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在神面前蒙福。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